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从节期看末日。为什么呢？因为前天是礼拜一啊。礼拜一是什么日子啊？礼拜一就是以色列人的吹角节啊。其实严格说起来是从礼拜天的晚上开始啊，到礼拜一的傍晚啊。所以这个现在已经进到以色列犹太人的这个七月份，七月份就是有吹角节啊，然后赎罪日啊，祝棚节，所以这一段时间是过节的时刻。所以我们来看从节期呢看一下末日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犹太的立法，这个神的行动呢往往跟犹太历相关，可是却跟阳历没有关系。所以阳历的新年啊，还有那时候2000年的元旦，那时候哇好多人都非常关注啊，会不会有什么大事情发生啊。还有呢春分秋分，其实在属灵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因为神的行动是跟犹太历相关的啊。所以对神而言，每个月的月朔啊是一个月的开始啊，月朔就是从完全看不见然后开始有新月出现的时候叫月朔。希伯来文的月有重新开始的意思，所以月朔要吹号作为纪念，有新的开始。那每一年的开头呢是亚比月的一日啊，亚比月呢又称为尼山月，是我们阳历的三四月间。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神以这个月为正月，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的胜利啊，跟这个民事历相对，象征新造的开始。所以神为什么让他们改一个新的历法，就是说你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你现在的历法改了，从这个原来的七月现在变成正月了。然后呢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就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就以那个提斯利月的一日为新年。提斯利月就是胜利的七月，是阳历的九月十月之间。那这也是他们出埃及之前所用的民事历。今天呢犹太历仍然是以这个日来划分新年跟旧的一年，所以今天有犹太历说之后今年是几千年啊什么多少，都是以这个七月一号啊来划分的。神根据这个犹太历啊设立的几个节期，要以色列人呢世世代代遵守。这些节期呢预先就暗示了几个重大的属灵的里程碑。主后325年，那时候君士坦丁大帝啊在尼西亚会议当中，他就下令用阳历来取代犹太历来决定复活节的时间啊，因为那时候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对于什么时候要来纪念这个复活节有不同的看法。西方教会是根据春分之后的一天啊，所以他那个复活节呢一定是在主日啊。但是东方教会呢是用逾越节之后的第三天来看，所以呢东方教会纪念复活节就不一定是在主日，因为每一年这个什么这个逾越节的那个礼拜几都不确定。所以东西方教会在这方面就有差异。后来呢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呢他想要统一啊，最后他就决定根据西方教会用阳历来取代犹太历来决定复活节的时间。所以呢以后所有的复活节都一律是在主日。可是这样的话就从此就切断了教会跟犹太历法之间的关联。所以教会就不用再看哪一天是逾越节，他只要看哪一天是春分满月之后的头一个礼拜天就行了。所以呢这就会挪去了古代的这个里程碑啊。所以有些人认为啊这会使得教会失去了什么，失去了先知性的方向感，分辨不出来神行动的时刻。因为神如果是照着犹太历在行动的话，你现在把犹太历丢一边，你现在只看阳历，你就根本搞不清楚现在神什么时候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你会分辨不出来。那另外关于安息年，安息年也是七年一个循环。以色列复国之后啊，他们动用整个国家的制度来守安息年，来鼓励企业界到第七年的时候要安息。结果呢不仅没有造成产业的衰退，反而创造出农业的奇迹。那如今有些台湾特别台湾好多教会啊说开始要恢复犹太的节期跟历法。他们就是希望能够对齐啊天上的时间系统，进入神运行的节奏跟次序。所以现在台湾教会啊对于这个守这个节期啊蛮有兴趣的。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就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像 犹太人那样守节，以免落入律法主义，模糊了新约的精髓。但是必须要留意节期的时间，因为这会关系到末日的时辰。保罗他说啊，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呢，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这是加拉太教会他们受到一些犹太师父的影响啊，他们就回到旧约的很多这个律法里面去了。他们也在那边守安息日啦，然后守那个月朔啦，然后过这个节期啦，等等。那这些呢，被保罗来责备啊，因为他认为说他们就失去了这个新约所有的个精髓啊。OK， 所以如果说根据这个经文的话呢，我们其实是不需要去守节的啊，因为真的是你如果在这边方面过度于这个专注的话，我们会模糊新约的精髓。今天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最要紧的就是在灵里面顺服神，跟随神。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需要知道这个节期的时间，因为神做事情会根据这个的。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守那个节，但是我们知道 OK， 这个现在是这个节期到了，所以呢，我们在灵里面就会警醒说，哎，神是不是有一个新的行动啊？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在各个节期分别实现了先知对他的预言，也使节期的预表成真，因此他第二次来的时间点呢，也必然跟这个节期呢会密切相关啊。等一下我们就会看，那关于犹太的立法是有两套方式来决定，一个是古老的观测法，这根据观测法呢，每一个月是怎么决定的？就是新月出现的那一个晚上，就是一个月的开始，所以每个月呢会有29或30天。为什么？因为月球公转的周期是 29.5， 就是29天半，所以呢一个月的长度啊，不是29天就是30天啊。那如果一个月的第29天的晚上你看到新月出现，当天晚上就是下一个月的第一天啊，不然的话呢就要延后一天开始下一个月。所以如果第29天晚上你看不到这个新月，或者说那天晚上下雨啦，这个乌云密布啊，看不到，那你就自动说那个月有30天，第二天开始才是这个下个月的开始啊。所以呢每个月的一号是无法预知的，我们一定到那天的晚上啊，我们才知道说是不是这一天这个晚上开始一号啊。那圣殿的祭司确认新月出现之后，就会用烽火信号啊，把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以色列，通告新的月份开始啊。那怎么样决定新的一年呢？这也是用观测法，就是大麦出手之后的下一个月就是一年的开始。如果大麦没有成熟呢，你就要追加一个闰月，然后呢这一年就变成是闰年啊。比方说11月、12月啊，到了12月底的时候，祭司就要检查圣地的大麦是不是成熟了。如果已经成熟呢，好，下一个月开始就是正月啊。那正月的当中啊，会有一个除酵节，除酵节那时候需要献出熟的大麦，可是因为已经成熟了，所以保证可以有出熟的大麦可以献上。那万一一检查的结果呢还没有成熟，那怎么办？那就是要再多加一个闰月，就变成闰12月之后呢才是正月。那这时候正月就可以有出熟的大麦可以献上啊。所以这套做法呢就可以确保立法跟四季呢同步啊，使正月一定是在春天。因为你如果没有加这个闰月的话，你这样一年一年下去啊，你这个时间会一直往前推挤，对不对？到时候呢正月就变成在冬天，那再下去呢就变成秋天，这样会整个乱掉。所以你再加上一个闰月呢，就不会让立法跟这个整个大自然啊脱节。而且呢这样做法可以保证啊，在正月中旬过除酵节的时候呢，可以有一捆出熟的大麦可以献上啊。那这个12月呢被掳之后的名称叫亚达月，闰12月叫闰亚达月，正月叫做尼散月。被掳之前的名称啊，正月是叫做亚比月，亚比的意思啊本来就是青嫩的大麦穗，所以呢这个就是跟大麦有没有成熟有关啊。那这个古老的观测法呢是在主后 359年之前，就是圣经时代啊，圣经时代都是用这个古老的观测法来决定这个每一个月的开始，还有每一年的开始。那现在还有一个派别叫做加莱特派，他们还是用这个方式来决定他们的历法。它的特点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预知什么时候明年开始，什么时候下个月开始，都没办法预知了，你要到那时候才会知道啊。那后来呢，后来因为这个犹太人啊，受到这个罗马帝国的开始受到压迫，因为后来罗马帝国就变成基督教国家了，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对犹太人产生一些压迫，后来禁止这个祭司啊用这一些方式啊在那边决定他们的历法。所以那个祭司啊，那时候不是祭司啊，那时候就是一些犹太拉比啊，他们就担心说这样的话怎么办，不准去看那些东西啊，因为他们要看了之后才能够宣布，那现在政府不让他们去做这些宣布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套这个计算的方式啊，用计算来决定这个历法，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透过他们去宣告了啊。好，这个计算的方式每个月怎么决定呢？通常是每年的单数月为30天，双数月为29天，闰月为30天。每19年当中有7年是闰年，分别是第3年、第6年、第8、第11、14、17跟19年。那每逢闰年的时候就是有13个月。这是主后359年之后所实行的，一直到现在。那这个是拉比派，他们实行这个叫拉比派，那它的特点是可以预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古老观测法跟计算法的这个原则不太一样，它分别是代表什么样的原则。这观测法就很像是生命树的原则，为什么呢？就是要一步一步的仰望神，你不知道那时候你实在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生命树的原则，我们就是要紧紧抓住神的手，然后走每一步，我们自己不晓得前面会怎么样，这个就是要抓住神啊。那计算法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分别善恶数的原则，就是完全靠自己，不需要靠神。我都把它算好了，这个一个 program 下去啊，全部都已经 OK 了啊，不需要再去仰望，再去观察，不需要啊。这个叫做分别善恶数的原则。所以就性质上来说啊，古老的观测法像是一种生机式的历法，它好像是一个活的历法。好像有气息的，因为它跟大自然的那个脉动啊是息息相关的。这个计算法呢是一种机械式的历法，你根本不需要去观测外面，你就是反正就是已经算好了，是一种机械式的，所以是一种死的历法。好，那我们再看这个耶和华的节期啊，神就设立了一些节期。有一些教会就特别强调说，圣经说这个是耶和华的节期，不是犹太人的节期，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非犹太人呢也应该守这个节期，因为这是耶和华的节期，不是犹太人的节期。好了，那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犹太的圣历一月到十二月，那相对于阳历的话呢，是差一两个月。这里头在圣地那个地方，阳历的四月到九月是他们的旱季，然后呢，十一月到第二年的三月是他们的雨季。犹太圣历的正月十四号是逾越节，十五号到二十一号是除酵节。然后呢，三月初那时候是五旬节啊，圣经没有说是三月几号或者说是几月几号，是说是从除酵节当中的一个安息日的次日之后算七个安息日的第二天。所以呢，每一年的五旬节照理说应该是不一定是同一天啊，不一定同一天，所以圣经里面没有讲啊。七月一号是吹角节，七月十号是赎罪日，十五号到二十一号呢是祝棚节，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这三个节期啊，他们需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所以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有说啊，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啊。所以神要他们一年三次去朝见他。神吩咐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这些节期，这些节期包含着重大的属灵的意义，所以他们年复一年啊，在守这个节，好像就是不断的在彩排哈神所预言要发生的大事，所以这些节期就是一种属灵的彩排啊 ，rehearsal 啊， 他们在那边一直在做同样的一些事情，等到那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神会让他们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东西是指着什么事情说的。特别是在逾越节，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逾越节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根本就是他们在祭司啊，在过这个逾越节当中，很多是他们所做的一些动作或所讲的话。逾越节到五旬节，这算是春季的节期，然后呢，吹角节到祝棚节呢，算是秋季的节期。春季的节期呢，是跟主耶稣的第一次来有关系；秋季的节期呢，是跟主耶稣第二次来会有关系啊。好，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逾越节跟除酵节啊，这是连在一起的。从这个正月十四号是逾越节，应该说十四号的下午开始，然后十四号的晚上开始呢，就变成是十五号，对他们来说是十五号了。就开始除酵节一个礼拜啊，除酵节这一个礼拜当中，前后两天啊都禁止做劳碌工，这就相当于是安息日。可是比安息日呢又没有那么严格。拉比的解读是说，日常的事业或者消耗体力的劳动呢，比方说建筑、纺织、收割、打谷、磨粉啊，这些都不能做。可是呢，预备饭食可以做的，但是安息日呢是连预备饭食都不行，你不能在那边生活啊，要煮饭的那是不行。所以这个禁止做劳碌工，它的限制不如每一周的那个安息日呢，限制那么多。正月十号的时候，他们要取一只羊羔，所以出埃及记十二章有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啊。这个羊羔要在十四号的时候宰杀，但是他们十号的时候就要去把它预备好啊。那么早预备干什么？就是要这几天他们要做检查啊，要看看这羊羔呢有没有什么瑕疵。所以从十号取进来一直到十四号宰杀当中，他们就要检查这个羊羔啊有没有什么瑕疵。那主耶稣受难的那一年呢？的逾越节呢是在一个礼拜四，所以我们把这个星期啊跟这个当时的这个犹太的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对在一起啊，就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取羊羔的那天呢是礼拜天，那天呢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啊，所以这就是应验的那个预表的那个他们取羊羔啊要放在家里预备好，所以那天主耶稣就骑驴进耶路撒冷了。然后接着呢，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呢，主耶稣就被法利赛人、被祭司、被西律党人被他们盘问，然后呢，就接受他们的这种严格的检验啊。像右边这个图是他们问他说：“这个纳税给该撒啊，可以不可以啊？”哈，所以那三天主耶稣就在那边再三的盘问，结果他们找不出他有任何的问题。那时候他们那个祭司啊，要拿一只羊羔啊，要代表全以色列献上啊，那只羊羔经过三天的检验之后，大祭司就要宣布说：“我查不出它有什么瑕疵。”他要宣布，那这个话跟当时比拉多说的话是几乎一样。比拉多那时候在审问耶稣之后也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啊，所以这些点我们看到，主耶稣那时候所经过的一切，跟在逾越节里面呢，他们所施行的一些程序啊，几乎都是有对应的啊。然后后来呢，在礼拜三的晚上呢，他们就吃这个最后的晚餐。那时候加利利人有一个习俗跟南边的犹大不一样啊，他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在逾越节当天呢，整天都禁食，就十四号他们整天禁食。为什么呢？为了要纪念以色列人的长子啊，在出埃及的时候呢，蒙神的保守。所以呢，他们最后一餐是什么时候吃的？是在十三号的晚上吃的。那一餐就被称为最后的晚餐。主耶稣跟门徒所吃的就是十三号晚上的这个最后的晚餐，不是十四号晚上的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啊。那但是呢，这个虽然是说是十三号晚上的最后的晚餐，但是它也被加利利人呢视为逾越节的一部分。所以圣经里面也会说哦，我们要去预备那个帮我们预备的逾越节，我们吃那个晚餐。其实那个是最后的晚餐，不是十四号晚上那个晚餐。好，到十四号的时候，主耶稣就钉十字架了。那他在 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刻，差不多下午三点嘛。那时候正是祭司们在圣殿里面完成宰杀这数以千万计的这个逾越节羊羔的时刻。那时候很多家庭啊，都把他们的羊羔拿去圣殿，要在圣殿里面宰杀，他们才能够吃的啊。所以那时候宰杀了很多。到了三点钟一到啊，那时候大祭司会大声的宣布说：“成了啊，成了。”这跟主耶稣那时候在十字架上所讲的话是一模一样啊。好，所以他是在礼拜四的时候钉十字架，不是在受难节。今天我们是在礼拜五啊，纪念主耶稣受难。其实他是礼拜四钉十字架啊。接着从这个啊，就是十四号的傍晚日落之后啊，到二十一号的傍晚为止，以色列的四境之内不可以看到有效的饼，也不可以看到发酵的物，这叫做除酵节啊。这就预表什么呢？预表基督被杀了之后啊，就除去了神百姓的罪，就是这个酵，那个酵都被除去了。所以主耶稣赎了我们的罪啊，我们的罪被除去了，使这个神的百姓呢，成为可以献给神的无酵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逾越节之后会有无酵节。接着这个主耶稣被放在坟墓里面三天三夜啊，就从礼拜四的晚上一直到礼拜天的清晨，三天三夜。这就应验了主耶稣所预言的，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是三日三夜，如果他是礼拜五才定十字架的话，那只有两天两夜了，所以那是不对的，应该是礼拜四就定十字架啊。还有呢，正月的十五号就是节期的安息，就是说除酵节的第一天嘛，那个要安息，对不对啊？还有16号是他们每一个礼拜例行的安息日，所以15号16号放在一起是连续两天的安息啊。所以呢，约翰福音19章31节说，那安息日是个大日 Megas， 这个是大，是 Megas， 就是一个很大很长啊。所以可能就是讲说这个安息日呢是一个很长的安息日，是长达两天的，所以他们需要把那些尸体啊从十字架上拿下来，同时他们也需要早一点把主耶稣安葬，因为这不安葬的话就要在外面曝晒两天不行啊。16号当年是礼拜六，就是安息日，这是这七天除酵节当中的一个安息日。然后呢，圣经里面说这安息日的次日啊，就是要献出手的庄稼，那在那一年的话就是17号了啊。那可是这不一定每年都这样子，如果这个礼拜六啊安息日是碰到19号的话，那 那一年献这个出手的庄稼那就是在20号啊。所以完全是根据这除酵节当中啊那个安息日是落在哪一天。 OK， 那主耶稣那一年的话，这个安息日刚好是落在16号啊，所以15号16号他们都守安息，然后17号的话要献出手的庄稼，17号是礼拜天。好，那利未记23章那边说了，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呢，要将出手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呢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这个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啊？就是在这个除酵节当中有一天是他们每一周的安息日啊。在主耶稣那年就是16号，那第二天就是17号，他要把这个这一捆摇一摇。那这一捆是什么东西啊？是出售的庄稼。这出售的庄稼是什么样的庄稼？是大麦啊。为什么？因为大麦是圣地最早成熟的农作物，所以我们刚刚有说了，你一定要在前一个月呢要确定大麦已经成熟了，所以才可以进到正月啊。所以就是要保证说有这个出售的东西可以献上。然后呢，他们要摇一摇，这个叫做摇祭啊。摇祭的做法就是拿着那个祭品啊，向这个祭坛啊一前一后的这样挥摇啊，不是左右，是一前一后。那一前一后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先向前，就是说把这个祭品呢献给神，然后往后呢，就是说再归给祭司使用啊。所以这个叫做摇祭。那出手的大麦呢，是预表复活的基督，所以他呢需要先献给神。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不让玛利亚去摸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先升上去，把自己献给神之后，那个大麦呢，才往后摇，对不对？要先往前摇，就是要献给神之后， 再往回，然后才是归给祭司所用。所以呢，主耶稣那时候需要先把自己献给神之后，才能够让那些妇女们来碰他。好了，当十七号的时候呢，就是献出头庄稼的时候，主耶稣就复活了。所以主耶稣的复活跟着这个节期啊，你看着密切的互相配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啊，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罪人之人啊，出熟的果子。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呢，在他来的时候呢，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主耶稣是那出熟的果子，是他那个出熟的大麦。所以这个是在除酵节当中所预表的这个含义啊。那同时啊，那时候方舟啊停在亚拉拉山上面的时候呢，是那民事历的七月十七号。所以你看创世纪他说七月十七号，可是因为那是在出埃及记之前，出埃及记以后呢，七月就改成正月了啊。所以七月十七号就是胜利的正月十七号，胜利的正月十七号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对不对？所以呢，方舟脱离死水，也就预表基督从死里复活。好了，那从这个十七号，就从那个主礼拜天啊，从这个七日的第一日礼拜天开始呢，往后啊，经过七个安息日的第二天，就是又是一个礼拜天，那就是五旬节。啊，在利未记二十三章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一天开始算起，要满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所以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呢，他们要献上新的素祭，新的素祭就是小麦，因为那时候小麦出熟了，啊，所以在除酵节的当中，他们所献的出熟的庄稼是大麦。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所献的出熟的庄稼呢是小麦啊。好，那五旬节又称为收割节或者七夕节，是献上出熟小麦的时刻。他有说啊，这个列位记二十三章说，要从你们的住处啊，就五旬节那天啊，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所以这个是五旬节所要献上的，是要有两个饼，这个两个饼也是摇祭啊，往前往后这样，然后它是当作出熟的东西要献给耶和华，但是它比较特别的是它要加酵，加酵啊。那个神有规定啊，说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啊，都不可以有酵，因为你们不可以烧一点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他说这些物呢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出熟的供物，只是不可以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这是神在讲到关于这个素祭所规定的，这素祭啊里面不可以有酵，不可以有蜜啊。那为什么不可以有酵不可以有蜜呢？酵是预表人的罪啊，所以我们献给神，我们不能带着一个罪来献给神，我们最需要被主的宝血洁净，对不对？那另外呢，不能有蜜，为什么不能有蜜啊？蜜就讲我们天然的好，就是说你看到 献给神的那些素祭啊，都是经过破碎的，经过那些碾压啦，经过破碎啊，然后才能够成为一个神所悦纳的一个素祭。所以经过碾压，经过破碎，就是我们这个天然需要被破碎，破碎了之后啊，我们这个人就是肉体啊被破碎被钉死之后，这样子的祭是神所悦纳的。可是蜜是什么？蜜就是表示说这个我们天然的好没有经过破碎了，哇好甜哦，这个人天然就是好像有一些优点或什么，但是这个东西没有经过破碎是不行的。所以呢，天然的不好是罪，天然的好是蜜，这两个都是不行。可是呢，你可以当做出熟的供物献给神，就是说你蜜啊，今年生产了这么多，你的蜜的十分之一呢，可以献给神，就是可以当做出熟的供物献给神。酵也是一样，酵呢，你今年哦有这么多的酵，但是你可以把十分之一献给神，当做十分之一的供物是 OK 的，但是不能拿当做素祭在坛上烧哦。好，那现在这个五旬节这两个饼是什么？它不是放在坛上烧的，它是当做出熟之物，对不对？ 所以他是像十分之一的奉献一样，是当出熟之物来献给神，所以他不是拿去烧的，所以这里头可以有孝，所以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说啊，如果孝是当作出熟的供物献给神的时候，他就不预表罪，因为如果是预表罪的话，你连当出熟的供物其实都没有资格，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他这边既然神悦纳他们当作出熟的供物，那就表示说孝在这个地方就不是预表罪了，这个地方是神可以接受的。那这个孝是什么？这个孝就表示它里面有一个爆发性的力量。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三十三节说，天国好像面孝，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人说，哎呀，那个孝是讲到说罪了，所以呢这个天国里面就是很多罪人啊，所以里面会有孝。其实我认为说这个其实不是在讲罪，就像是这个出手的供物里面可以加孝一样，这个孝呢会让全团发起来。其实这就是五旬节的时候教会的现象，教会的光景就这样子，一下子人数大量的增加。然后它是两个饼，为什么两个饼呢？这个在罗马地下墓窟里面发现的一个图像，就是基督徒在里面画的，就是有一个十字架，旁边就是勾着两条鱼。那这两条鱼不一样，你看左边跟右边，左边这条鱼啊没有鳞，但是有两条胡须，对不对？右边那条鱼呢有鳞，但是没有胡须，就表示说左边这条鱼是什么？是鲶鱼，鲶鱼有胡须但是没有鳞的，鲶鱼是什么？是不洁净的，这是没有鳞的鲶鱼。那右边这是有鳞的鱼，有鳞的鱼是洁净的。所以这两条鱼分别代表什么？代表外邦人跟犹太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外邦教会，有鳞的呢是犹太教会，是洁净的。所以当初就是这两批人啊，现在成为一群。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在约翰福音说啊，第十章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呢。主耶稣说他另外有一群羊不是这圈里的，这圈里的就是犹太人，另外有一群羊不在这圈里是什么？是外邦人。所以主耶稣要把另外这一群这外邦人这一群羊啊，跟这个犹太人这群羊啊都合成一群。所以呢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什么现象啊？就是说教会成立了，教会诞生了。那时候呢有两班人，一班是外邦人，一般是犹太人，所以这是两个饼，这两个摇祭的饼是要奉献给神的啊，所以那时候圣灵降临啊，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教会诞生，得救人数呢呈现爆炸性的增长，就好像是加了孝的面团一样。之后呢外邦人也得救，两群羊就被圣灵进入同一个身体啊，所以这个就是五旬节所象征的意义。所以这些节期啊，从第一个逾越节开始一直到五旬节，我们发现都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往回看啊，就会发现说啊，那时候那些节期里面所要献的东西，所要做的一些仪式啊，里面的含义原来是这样子啊。所以呢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吹角节一直到祝棚节。既然主耶稣第一次来的这个重大事件都是发生在神的节期，由此我们就可以推测基督第二次来必然也和耶和华的节期密切相关。第一个就是吹角节。吹角节呢在利未记23章24节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他没有说别的，就是说那天要吹角。那为什么要吹角呢？没有讲，就是吹角叫吹角。好，那天就要吹角。但是我们可以跟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会有号筒吹响，那时候圣徒要被提。所以吹角节呢，一般我们就是认为说这就是预表圣徒被提，这个一般大家都不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但是呢它很可能就真正就是圣徒被提的那一天，圣徒被提那天很可能就是在吹角节。这个我们根据主耶稣那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刚好都是在那节期发生一样，所以圣徒被提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刚好就是在节期里面，就在吹角节。跟你说前书15章52节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 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呢，当我们被提的时候，会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号筒要吹响。所以这就是吹角节所预表的。那吹角节呢，它有一点很特别，是它是所有各个节期当中呢，唯一无法预知什么时候会来到的节日。为什么？因为它是初一，七月初一。七月初一是哪一天呢？你一定要到六月的29号或30号，你才能够知道7月1号什么时候开始，对不对？所以你要到那天的前夕才知道。到6月29号晚上再看新月啊，哇，新月有没有出现？有出现了 ，OK， 那时候开始就是七月初一了。如果那时候看没有的话，那还要再延一天，第二天晚上开始才是初一。好，所以所有的节日，要么就是14号开始、15号开始，或者10号，只有吹角节是1号。所以呢，是这一天是完全无法预知什么时候会来到的。这就象征什么？象征我们无法预知哪一天主会再来迎接我们，需要我们警醒来留意、注意新月的出现了。所以主耶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啊，所以关于主的再来，关于我们被提，这边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说，就像吹角节一样，那天什么时候会开始，我们不晓得。接着十号的话就是赎罪日，赎罪日呢是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圣所去赎罪，为犹太人当中一年最神圣的日子。那天呢，健康的成年人需要整天禁食。犹太人认为呢，赎罪日也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从吹角节到赎罪日这10天呢，他们的悔改程度会决定往后一年神的赐福的程度。所以他们这10天，他们好好的预备自己，然后呢，第10天啊，就是10号啊，一定要整天禁食。赎罪日它是预表以色列人全家悔改，神就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所以那天他们的罪都被洗净了。这个罗马书11章有提到啊，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人他们要全家得救的。那那什么时候呢？这就是说外邦人数目满足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教会被提之后。所以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啊，是在教会被提之后所发生的。所以赎罪日是在吹角节之后啊。另外在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也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所以那时候啊，大军啊围困这个耶路撒冷，那时候以色列人啊没有地方去了，但是那时候神就把这个圣灵啊浇灌下来，他们就明白，哇，原来那时候他们所钉死的耶稣是基督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完全都悔改了。悔改之后呢，神就会这个降临在橄榄山上啊，就是让那个橄榄山裂开，然后他们就从当中啊逃出去了啊。这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啊。好，15号到21号呢是祝棚节，祝棚节呢又称为收藏节。这个时候已经完成各种农作物的收割，是犹太人一年当中最欢乐的节期啊。他们要搭设这个棚子啊，在住在棚子里面7天，纪念当年出埃及的时候呢住在棚子里面的光景啊。那这预表什么呢？预表圣徒被提跟以色列人全家归主之后，而且那个敌基督军队被歼灭之后，千年国度的荣景。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是收藏节啊，就是庄稼已经收割了啊，葡萄都已经好收成了，踹酒榨了。那庄稼收割是指什么？想到基督徒啊被提，那时候就是天使丢下快镰刀啊收割庄稼，所以那时候庄稼被收割了。以色列全家归主呢，这也是庄稼被收割了。所以庄稼收割之后，然后呢，敌基督军队那时候被歼灭，就是踹酒榨，也是在启示录里面所提的，那个血啊就漫到马的这个脚踝的。对，这个就讲到踹酒榨。所以庄稼收割踹酒榨之后，那是什么呢？就是千年国度降临。所以祝棚节呢就庆祝收藏庄稼了，所以这个是千年国度。 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啊，很可能就是降生在一个祝棚节，表明什么？表明他道成肉身，支搭帐幕在人间。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另外一个恢复本的翻译是说，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是道成肉身，那时候在人间啊，支搭他的帐篷。所以当时他降生的时候，我们如果去看，我另外有一个这个叫什么，从天象看末日，那边里面有写这个怎么样去计算。施洗约翰会比他早半年出生，他可能出生在一个逾越节啊，所以你看到这些重要的事件啊，跟节期都有关系。逾越节跟祝棚节就是刚好差半年，施洗约翰就比主耶稣啊早半年出生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节期啊，在教会历史上面的含义是什么？逾越节到除酵节中间就代表主耶稣的受难、主耶稣的复活；五旬节是教会诞生，对不对？吹角节的话就是圣徒被提；赎罪日呢是以色列全家悔改；祝棚节呢是讲到千年国度。可在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经历上面呢，这几个节期也分别代表我们灵性上的几个阶段。逾越节呢是讲到我们重生得救，然后除酵是把我们的罪都除去了，罪得到赦免了，对不对啊？然后五旬节呢是讲到说我们接着被圣灵充满啊，然后到祝棚节呢，就是这三个节期是要去耶路撒冷守节的啊。这个祝棚节呢就讲到说我们过一个内在的生活，与主同住啊。所以这几个是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我们所谓经过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个节期来看末日啊，我们就看根据这个节期我们来判断大灾难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是末后七年的过程，第七个印揭开之后有七个号，对不对啊？然后呢，前三年半就是第一号到第四号，第五号开始呢进到后三年半啊。然后在第七号的时候呢，就发生得胜者复活被提的事情，接着最后是倒下七个碗啊。好，所以这个中间呢，三年半的时候，中间有一颗星落下啊，这个是敌基督啊，那时候就自称为神的变脸。好，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十一节说，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就是从这个三年半的中间啊，那时候就是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是敌基督啊，坐在圣殿里面自称为神，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算。有1290天，那1290天之后发生什么事情？这边没有讲，但是我们在但以理书的查经里面，我们有看到，就是说跟大家做一个分析，这个1290天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应该就是以色列全家悔改啊。这可以参见我们的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的查经。这个就是在七年结束之后，再过30天，那时候以色列就全家悔改了啊。启示录里面的一个月呢，都是指着30天啊，所以三年半就是42个月呢，是1260天，所以这是启示录里面的一个特色啊。它里面一个月都是讲30天，跟刚才这个犹太历一个月或者30天或者29天不一样，跟阳历也不一样。这个启示录里面的一个月是30天的，所以呢，在第五个号的时候，那蝗虫啊，让人这个痛苦多久啊？5个月，这5个月是多久？就是150天啊。那第六个号呢，他有提到说，在某年某月某日要杀人的是吧？三分之一。那某年某月某日也可以翻成说是一年一个月一天，这个是合起来是多少？就是13个月有一天，那就是多少？就是391天啊。好，从三年半这个地方啊，第五个号开始，一直到以色列全家悔改，总共是1290天。我们扣掉前面这150天跟391天之后，我们就知道说，从第七号啊，一直到以色列全家悔改有多久？就是749天啊，749天。好，那我们现在就在想说，哦，那这些事情跟节期，以色列人的节期啊，有相关。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被提是哪一个节期所预表的啊？ 就是吹角节，对不对？以色列全家悔改呢，就是赎罪日啊。好，所以会不会被提，就刚好是在一个吹角节？以色列全家悔改呢，就刚好在一个赎罪日啊。那我们就可以算一下，吹角节是七月初一，赎罪日是七月初十，所以这当中啊，749天就差不多是两年，所以它是经过多久啊？经过犹太历的两年又九天，对不对？从初一到初十嘛，就是九天，另外还有两年啊，所以犹太历两年又九天，那我们可以算一下这两年又九天啊，实际上是几天 ？OK， 两年就是24个月，24个月每个月平均是29天半，所以29.5×24。那这当中会经过一个闰月啊，加上30天，因为犹太历法每两三年就会有一个闰年，就会有一个闰月，所以很容易就会碰到一个闰月啊。所以你加上30，再加上9天，对不对啊？9天，所以变成747天。哇，那这跟749天只差两天啊。那这两天也很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是计算法，如果我们实际上用观测法去决定那个时间的话呢？这两者之间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异，所以749跟747啊，这都在误差范围之内。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哦，果然得胜者复活被提，确实应该就在一个吹角节。然后呢，以色列全家悔改呢，确实就是在一个赎罪日发生的。所以你就看到说，主耶稣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一些重大事件是在节期。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些重大事件也是在节期上面发生。那我们现在看，从吹角节啊，现在就往回推，一直到第五号吹响的时候，从第七号倒推到第五号，这中间是多久啊？这就是150天加上391天，对不对啊？那这里有多久？我们可以算一算，倒推回去啊，我们可以知道说那天是一个正月21号啊。差不多正月21号左右啊，那所以敌基督自称为神，可能就是在除酵节结束的时候。除酵节是从正月15号到正月21号，所以连敌基督自称为神都是跟这个节期有关系，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如果从第七号被提的这个吹角节啊往回推，一直到7年的一开始，就是7年大灾难的开始，那中间有经过多久呢？前面3年半是1260天，再加上刚才上面这个第五号的150天，还有第六号的391天呢，合起来就是1801天。那吹角节7月初一呢，是在阳历的9月份左右，所以你这样倒推回去啊，经过倒推回去4年11个月又6天的话呢，就是说7年大灾难呢，会从某年的10月份左右开始。不晓得是哪一年，但是呢，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推算，应该就是10月份。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什么？是每年的10月份有没有大灾难发生的迹象？如果有大灾难发生的迹象呢，就表示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到末后7年了。那时候大灾难会有什么迹象呢？第一号吹响的时候，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1/3和树的1/3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好，所以那时候会有大事情发生，会有大的灾难出现。好，所以我们就是观察。那我是觉得不是今年的，因为这个还要配合其他的一些迹象。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目前呢，我们没办法知道末日何时会来到。可是当一些征兆出现之后呢，就可以推算出来了，因为圣经里面已经明明的启示一些日数。所以呢，当7年大灾难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还有多久会被提。从敌基督自称为神开始啊，经过第五个号的5个月，还有第六个号的1年1个月又1天，合计541天，就差不多1年半之后呢，就是圣徒被提的日子，那会是一个吹角节。然后呢，如果从7年大灾难爆发的时候起头啊，就是第一号开始的时候算。大概约经过5年，就是1801天之后呢，圣徒就会被提。那大灾难的起头呢，会是在某一年的10月左右啊。所以呢，我们一方面要留意世界的变局，一方面 留意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些时间点，也就可以知道末后七年大灾难是不是已经开始。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得赎的日子也就近了。好，所以这个我们就是留意，就是留意。然后主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主耶稣那时候讲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今天呢我们也没有人知道，可是呢当那个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因为圣经里面把这些数字都告诉我们几天几天，所以让我们就知道 OK， 你就可以算了。至少从七年大灾难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大概还有多久就要被提啊。好，所以这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我们今天不是说随时哇明天就会被提，不会的，不会这么快的啊，不会这么快，不是。所以我们现在预备大灾难呢，也不是每一天随时都会大灾难开始，不会的。我相信是在差不多十月份前后，所以那时候相信我们是十月份了，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时候可以留意一下，但是我们还要配合其他的一些世界的变局跟征兆，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今年应该是不可能，明年大概可能还没有那么快，以后后年之后再说。所以但是总而言之，我们会知道说这是一个要观察的点，这是神的一个 timing， 从这个十月份会开始会有改变。